跟住第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亦为物质，即系空，空即系物质。就立即提醒我哋，唔好将色同空认为系两件可以完全分开、冇关联嘅嘢。既然我哋知道一切事物系跟因缘和合而生，因缘散尽而灭，即一切物质嘅共通性质系空性，所以一切物质同空系唔可以分开。冇咗空，物质根本就唔系物质。我哋曾经强调，空系好超越性，可以从好多唔同角度嚟了解佢。世事嘅无常变化，俾人感觉到世事有两边对立嘅表面现象，但呢啲对立现象系互相依存、互相推动，系有一个统一嘅本质。任何一边系唔可以单独存在。我哋从呢个角度探讨一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嘅生活智慧。我哋可以明白，自道同道他是整个修行过程的不同但不可以分割的两个部分，表面看来是两回事，但他们是很有关系。如果只是自道，我们对空的了解是不会全面，唯有透过道他，从他人修行的过程中，我们更能深刻地了解空，从而增加自道的效果。所以自道和道他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令到智慧和慈悲共同生起，共同深化，两者是互相依存、互相推动、互相促进，共同迈向修行的同一目的。讲完身体部分，现在跟着讲精神部分。经文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是说我们的心即是受想行识亦经常变幻不测，经常呈现出种种对立的心思，但这些表面的对立亦是互相依存而产生变化的。心的变化更加是复杂和微妙，就好像我们喜欢一个异性对象，这种感情是会变的，可能越来越欢喜，但也可能日久生厌。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很多时就是太执着一时的感情，以为双方的爱是永恒不变。其实世间的情侣是会因缘分而结合，但也有些会因了解而分开。只要不要错误地执着爱是恒久不变，而肯去认真地认识现在的对方、现在的自己，他们的爱才能维持长久。就算感情分裂，在失意的时候亦都不会做出伤害自己或者伤害他人的傻事。如果我们了解空的真意，我们就知道佛教不是否定爱情，也教导我们要这么认真地认识爱情的真正意义，要珍惜爱侣的一言一动。但当爱情因为因缘散尽而消灭的时候，我们应该顺其自然，接受现实，心情就会好过一点了。下一段经文，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心经有两次提到舍利子，都是要强调跟住那几句经文的重要性。第一次是指出五蕴，即是我的空性。 而家指出诸法即一切事物嘅空性，即一切事物系变化无常，而呈现出两边对立嘅表面现象。但呢啲对立亦都系互相依存而变化嘅，一切嘅事物系可以归纳为存在、质同量三个主要嘅性质，或者三个层面。对任何一件事，我哋好自然咁有主观一面嘅睇法，例如高矮、大小、好坏等等。所以《心经》从事物嘅存在、质同埋量，分别用生灭、究竟同增减为例子，呢三个层面嚟分析一切事物，教导我哋唔好执着任何一边嘅睇法，要了解两边嘅相互关系，了解实质，唔好俾表面现象呃到自己。我哋系好容易俾外表嘅现象呃到嘅，自己执实自己嘅观点嚟侦查。例如对于半杯水，有啲人觉得已经好多，因为已经系半满啦。但有啲人会觉得仲系好少，因为仲有一半嘅空。所以系多系少，喺呢个情况只系个人主观嘅执着。当然喺其他情况，两面可能系有实质嘅分别。我哋只系唔理会呢啲外表嘅分别，要深入了解佢哋分别背后嘅因缘，从而认知他们相互的关系。首先看看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任何事物是以因缘和合而生，因缘散尽而灭，世事变化，生灭无常。我们不要被表面的生灭而蒙蔽了我们对这件事物的真正认识。不生不灭的生活智慧就是这个意思。假如我哋将成功睇成生，失败睇成灭，我哋做人一定会经过好多成功同埋失败嘅经验，即系好多事情嘅生灭。只要我哋能承担呢啲生灭嘅变化，我哋先至会踏实咁做人。我哋喺人生路途嘅发展中，先至会得到适当嘅锻炼。我哋听过自诸死地而后生，就是不理会表面的生死，透过死的表面现象而最终得到生机，事情的发展得到突破。关于事物的质，我们可以用很多对不同的例子来解释它。我们对自己的仔女就是采取不靓不丑、不肥不瘦、不高不矮的态度。无论个仔女身形点样，系靓或者唔靓，系肥或者瘦，我哋都系咁关怀佢哋嘅。至于量方面，心系用增同减嚟作比喻。书里面我用做善事为例，我哋唔执着捐款嘅多少，最重要系捐款嘅目的。发自慈悲心，捐出能力所及的数目，这样才是最珍贵。多和少或相对上次捐款的增和减，只是表面现象两边的分别。我们要透过这两边去了解捐款背后的因缘。慈悲心是主因，能力是助缘之一，因缘和合而造成一个善举，才是内涵统一的重要性。另一个例子，贵精不贵多，就是强调不多不少，不要执着多和少，要讲求本质。心经从一切事物的存在、质和量三个主要的性质，教导我们做人要客观，对任何一件事不要只是看外表， 好容易被外表呃到，同时亦唔好执着主观一边嘅睇法，要同时站喺对面睇同一个问题，要透过对两边理解事物背后嘅因缘，咁样我哋嘅理解系会较为深刻，所作嘅决定所引发出嚟嘅烦恼亦都会减少。再读下一段经文，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从这里开始，心经采用一连串的无字，连逐层地破除我们的执着。现在我简单讲一讲无字的含义。这个无字不是解做有无的无，否则我们都是执着无的一边而排斥有的另一边。这个无字是指无单独一边的存在，表面相对的两边是依于相互作用而成立的，所以我们不要执死一边以为一定正确。现在解这段经文，首先事故这两个字是回应前面对舍利子所提示的两段经文。心经一开始就强调五蕴和诸法的空性，即我哋嘅身同心，就係整个自我同埋世间一切嘅事物，包括我哋所拥有嘅一切，都係以因缘变化而呈现空性。喺呢个基础上，心经就一层一层咁指出，我哋经常所执着嘅任何事物，都包括喺五蕴同诸法嘅范畴，所以每一件事物都隐藏住空性。经文中的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就是说在空的概念底下，我们不要将身同心固定地认为是一个独自存在的自我，不要执着自我不放。例如在修行过程里面，不要执着有我在这里修行。跟住心经就好细致，一层一层咁指出我哋所执着嘅事物。首先指出我哋六个感觉器官，即係眼、耳、鼻、舌、身同埋意念呢六根，同外界对口嘅六种外境，即係色、声、香、味、触、法呢六层接触之后，产生六种了别认识嘅功能，即是眼色、耳色等六色。我们将六根、六尘加上六色统称为十八界。例如我们听到一首歌曲，其实是需要靠耳根听到一些声音，经过耳色的分析而认识到这首歌曲，所以要完成听这首歌曲是需要耳根跟外边的声音加意识的互相配合，缺一不可。由此可引申到我们本身和外界事物接触之后所产生对这件事物的认识，是要靠这十八种基本界别适当配合而成的。其实十八界中的六根和六色是属于五蕴，而六尘是属于诸法，所以我们应该了解到这十八界中的任何一界都是空，每一界是不可以独自存在，它们是互相依存而变化，所以我们不要执着任何一界。继续读经文，无无 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呢一段经文就再深一层，利用十二因缘嘅流转，指出我哋惯性执着生命嘅每一环节，我哋嘅生老病死，我哋嘅每一个生活小节，我哋嘅每一个念头。所以我哋了解到十二因缘嘅每一个环节都为空，我哋唔执着，我哋就可以摆脱世间嘅烦恼。喺书里面，我已经好详细咁解释十二因缘嘅流转，我唔会重复再解，但系有关嘅地方，我亦都会略作解释。有一点，我想强调，一般系用十二因缘嘅流转嚟解释多生多世嘅因果轮回，但系我哋都应该了解到，我哋可以用十二因缘嚟了解我哋每一个心念嘅生灭过程。首先，让我先解释轮回。当人死后，主要睇佢喺生前所做嘅事嘅善恶倾向，嚟决定投胎到六道嘅边一道。如果系善嘅倾向，就要睇倾向嘅程度同埋其他嘅助缘，会投入三善道嘅边一道，就系天道、阿修罗道同埋人道。如果系恶嘅倾向为主，便会投入三恶道嘅其中一道，即系畜生道、饿鬼道同埋地狱道。投胎到天道做天人，系有好大嘅福报同埋享受。阿修罗系凡人嘅阴影，阿修罗系有天人嘅福分，但冇天人嗰种安详。佢哋憎恨心好重，好斗争。再投胎做人系有做人嘅好处，虽然冇天人或者阿修罗嗰种福报同埋享受，但人有喜怒哀乐，系较容易醒觉，同埋有机会去修持佛法。天人因为有太好嘅福报享受，未必会醒觉去修行；地狱太苦，亦都冇机会去修行。畜生道大家可以理解，系投胎做猪、做狗等等。饿鬼嘅喉咙好似针咁细，系要不停咁抵受极度饥渴嘅痛苦。至于地狱，大家可以想象系不停咁受到各种各样嘅折磨痛苦。其实每一道嘅报应系有一定嘅期限，而唔系永远嘅。这个期限可长可短，但总有完结的一刻，然后再进入六道轮回。例如人的寿命一般是不会超过100岁，天人的寿命可以很长，但是不会永生。如果天人不思修行，到天寿完结的时候，可能再投胎做人，甚至可能投入三恶道。这样看来好似好悲观，但佛陀教导我哋，只要肯修持佛法，我哋系可以打断十二因缘嘅连续，而摆脱轮回，到达大自在、大解脱，即所谓涅槃嘅境界。至于从心念生灭呢个角度嚟理解十二因缘，我哋好多时唔自觉咁蠢蠢欲动，例如接近中秋节。在这种无名的情况下，我们会生起想吃月饼这种行为意识，我们会付诸行动。当我们吃月饼的时候，就会产生好吃的感受，一种快乐，希望以后都能够继续享用，继续拥有。这些生起了在下一个中秋节再能享受月饼和美酒佳肴这个念头，但这个念头很快就被忘记了，不放在心里面。但这个想吃月饼的业力还未消失，到第二年接近中秋节，因为中秋节气氛的助缘，在这种无名的推动底下，又再产生 想吃月饼，这个心念的十二因缘流转。我曾经尝试用两种不同的概念解释十二因缘的流转和六道轮回，就是教传统多生多世业感导致六道投胎和心念的生灭。我想强调，我们不要执着一些佛法的概念，要因应环境，善于变通，善于运用。既然有十二因缘的不停流转，是不是我们就在轮回里面打滚，永远不能够超脱呢？或者是不是我们的心念就永远得不到安宁平静呢？佛陀教导我们，因缘所生法，只要我们肯以佛法修行，我们是可以摆脱生死轮回，我们的心境是可得到宁静。修行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总是不离开对心的修炼。希望对自己的每一个念头都能深入了解，不被外境污染，不要执两边，要取中道。例如每当我们看见人家的成就或功名财富的时候，我的心可能会产生妒忌或者贪心这个念头，我们就要对刚生起的念头保持高度的醒觉，了解这个念头的空性，不要执着这个恶念，令到这个恶念可以断灭。只要我们能够真真实实地打破有执着而起的无明，就可以断灭无明，即所谓无明尽。无明尽即行为意识亦都跟着断灭，即行尽一直至到老死尽。这样我们就能够冲破十二因缘的连环锁链，就不再进入轮回投胎，我们心念亦能得到大解脱。心经透过十二因缘流转和幻灭相对的两边，再一次提醒我们不要执着任何一边和任何一边里面的每一个环节。我们要了解他们背后的因缘，他们的相互关系，依于空性根本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无明可以断灭，或一个实际无明尽的结果可以得到。无明是依于每一个人每一刻都不同的，修行者要透过修行来了解自己无明的变化，而找出相对破灭无明的方法，而得到无明尽的结果。事实上在修行过程里面，修行者往往会感到既有进步，同时又会感到不足的地方，就在这两边的矛盾挣扎中，他的心意得到训练，而觉知力得到提升。所以心经再一次强调，不要执取两边，要取中道。或者我再多讲两句关于修行的问题。我们修行不一定只限于念经、禅坐等等，其实我们在任何时间做什么，无论在行、住、坐、卧，每时每刻都可以修行。例如吃饭的时候要一心一意专注吃饭，我们要清清楚楚地每食一啖饭的感受，不要执着好味或者不好味，不要贪食好的东西而排斥不好食的东西。我们不要被外境干扰，心境要保持念念分明，不起一丝一毫的执着。我们一般人是很难做到不执着，很难做到在行住坐卧都可以修行，但是我们可以一步步地来，先修禅坐，再慢慢地 追求进步同埋突破。再读下一个经文，无苦集灭道。刚刚讲过，十二因缘教导我哋心念变化嘅流转，跟住讲过，十二因缘嘅连续系可以断灭，而超脱生死轮回之苦。呢一句经文系话，四圣谛亦都系空，我哋唔好执着四圣谛，即系苦集灭道。这四样东西，苦即是说人生是充满痛苦，集是苦的成因，灭是说苦既然是无常，所以苦是可以被消灭的。最后道就是消灭苦的正确方法，正确道路。所以四圣谛的生活智慧是包括四个历程。第一是要确认边度发生问题，第二是找出问题的原因，第三是确立解决的目标，然后第四是制定解决的方法和执行。很明显，四圣谛不是一早死板，而是动态的过程，跟着修行者的修养和智慧，个别的不同情况以及同埋问题嘅复杂性，佢哋对四圣谛系有唔同嘅领悟，唔会执实为一成不变嘅概念。修行者会因修持佛法而改变咗佢哋嘅身心行为同生活方式，呢啲改变亦都会帮助修行者提升佢哋对佛法嘅领悟。其实佛法不是一些既定的概念，修行者和佛法不是各自独立，而是互相关联、互相推动的。佛法不是一个定型，而是活生生的方法，它会因修行者的个人修为而不同。当他修行到某一层次的时候，他才领略到自己的修为是怎样，根本就冇需要同其他人嘅成就或任何标准比较。当菩萨修行到好高境界嘅时候，佢心中已经冇任何嘅执着，佢亦唔会衡量任何得失，一切係好自然、好自在。当经文强调我哋唔好执着十二因缘，唔好执着四圣谛，就是教导我们不要执着佛法，不要执着教我们不执着的佛法，不要执着佛经里面的一切名言概念，不要被佛经的字面意思绑住我们的思维，要亲自修行，深入了解佛经的真实意义。继续再读经文，无知亦无得。我哋刚刚讲过，佛法系空，我哋唔应该执着佛法。同样，修炼佛法亦都冇一个既定嘅成果。所谓波野嘅智慧或者涅槃嘅彼岸，都唔系可以清清楚楚讲出。佢哋只系好高嘅境界。等到菩萨修行到那个境界时，才真正领略到那个境界。他们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修行，一件很自然应该做的事，而不是执着有一个既定的波野智和涅槃果可以得到。心经是教我们做任何事不要先问成果，只要做得对適當的成果是自然會出現的。 再读经文，以无所得故。到呢度，圣经已经透过好多层次教导我哋唔好执着。修行者亦应了解到自我、知识、概念、修行、佛法，以及最终嘅波野智同埋涅槃果，一切都系空，一切都唔好执着。但同时，亦都唔好执着空为一个一成不变嘅概念，即所谓空空，即系连空都要空掉，变成无空可执，系一个好自然、好自在嘅证悟。跟住以后两段经文，菩提萨埵依波耶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波耶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到呢度，心经已经讲解完整个波耶波罗蜜多嘅义理，跟住话俾我哋知，所有嘅菩萨都系亲身修行，体证波野智，能得到真实嘅安乐自在；而所有嘅佛亦因此得到圆满嘅觉悟。最后两段经文，故知波野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波耶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心经是赞叹波耶波罗蜜多是最殊胜的咒。最后心经赠我们一首咒作为总结，希望我们能到达彼岸，祝福我哋得到觉悟。讲到呢度，已经同大家好简单咁介绍咗心经。我要指出嘅系，呢、这个介绍系缺乏严谨嘅考证。以我目前嘅修为，系好难用语言文字将心经讲到清楚明白。我讲心经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将心经的含义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里面，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对佛教的兴趣，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多读经文，多听大德的开示。本师释迦牟尼佛也都讲过，因缘所生法是有艰深，不容易明白的。心经一开始就指出，只有当菩萨修行到好高境界的时候，他们才可以深刻地观照到空的实相。我们当然不能够期望自己一下子就好像佛、好像菩萨那么深刻了解空的真意，但是只要我们依循心经所指的大方向，多听、多想、多修炼，我们的智慧一定会慢慢地提升，对空的了解亦会越来越深刻。最后我祝愿大家能透过精进的修行得成正果。